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讲犹大书。犹大书一共只有一章，作者是犹大，他写作的日期在主后67到68年左右。犹大写这本书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受书人犹大是写给在巴勒斯坦地被遭蒙爱蒙保守的信徒，他的目的就是警告蒋师傅他们的错谬，鼓励真的信徒要竭力为真道来争辩，主旨就是为真道竭力争辩。这本书的要节在3-4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刚才读的第三节可以看见，犹大本来打算写一封讨论救恩的书信，但是因为有消息传来，他所认识的这些读者、这些羊群受到一些蒋师傅的搅扰很厉害，所以犹大就不得先写这一封短的书信，让他的读者分辨是非，竭力为真道而争辩。他从两方面来揭露了这些蒋师傅的错误。首先道理方面，这些蒋师傅否认基督耶稣的位格，他们误解了神的恩典。第二，在道德方面，他们放纵情欲，还以为是合理。这些蒋师傅他们跟彼得后书所记载的蒋师傅是很相同的，因为自从使徒彼得殉道以后，这些蒋师傅的活动更厉害，死灰复燃。所以犹大他这时候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以他的身份并且引用了彼得后书来写这本书。犹大书是一本充满了警惕性的书卷，它里面是很严厉的、很直接的责备，还揭发了蒋师傅罪行的一本短书卷。同时这本书也对信徒有安慰和鼓励。犹大书也跟使徒行传前后相应，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当教会开始的时候使徒们的工作，在犹大书就记载当教会成长一段时间以后有蒋使徒的工作。犹大书更是引到下一卷启示录的小引，因为启示录是记载将来必成的事，而犹大书就是说明异端的事。当末世主再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异端兴起搅扰主道，所以导致启示录记载将来要向这些说谎的、这些假的使徒们来行审判。主耶稣曾经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路加福音18章8节。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也早就预言在末后的日子必有离道反教，许多的异端出现。在彼得的书信更是揭露这些蒋师傅人的谬理，而在犹大书里面这些都成为了一个真实的事实。这本书的特征，这本书它在文体的修饰上，犹大很喜欢用三句话的格式组合，例如他用被遭蒙爱蒙保守，连续平安慈爱，又如他用三个旧约审判的例子，还有三个旧约的人物该隐、巴兰、可拉，还有三类需要帮助的人等等，一共18组。第二，这本书详细的记载蒋先知的谬论，而且犹大很喜欢用一些描绘生动，他描写这些蒋师傅常常用一些自然界的现象来描写他们。第三，这本书它的要字包括保守、 不敬谦，还有真道等等。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游荡书的历史背景。作者自称是游荡，根据教会历史所认定他是耶稣的弟弟。圣经记载耶稣有弟弟游荡还有雅各，马太13:55，马可6:3。作者他也以雅各的兄弟来自己介绍自己。雅各是当时教会里面德高望重颇具声名的人。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兄弟雅各和犹大都不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主耶稣复活回天家以后，在使徒行传1:14记载众人在楼房聚集祷告，其中就有他的兄弟。可见犹大和雅各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才信主的。在他们的著作，也就是雅各书和犹大书里面，这两位都没有提到他们是主的兄弟，因为自从主升天以后，主在人间血统亲属的关系也就自动的改变了，所以他们宁愿以主耶稣的仆人自居，是天上的主和地下的仆人的关系了。根据哥林多前书9:5可以透视，犹大似乎已经结婚，是一名旅行布道家，他常常带着他的妻子到各处为主劳碌。根据教父记载，犹大有两个孙子是农民，家里面有39亩田。在窦米先做罗马皇帝的时候，这两个孙子曾经被召去受审判，因为他们是主耶稣兄弟的孙子，所以被抓拿了。他们就向窦米先解释，他们所信的国不是人间的国，而且他们是贫苦的农民，对政府不具任何威胁，所以才被释放。写犹大书的地点和日期，犹大书他写给的读者是被召蒙爱蒙保守的人，犹大书很可能就是写给住在巴勒斯坦地的信徒。这本书写作的日期大概在主后67-68之间。当我们读犹大书和彼得后书拿来相比，发现在犹大书4:18和彼得后书2:1-3:4有很多地方非常的相近，因为犹大书和彼得后书在字里行间是那么的有相关性，圣经学者就采取了4种的理论解释这个现象。一种解释就是他们两位同受相同的圣灵所感动，另外呢解释说是因为他们采用同样的资料，第三个解释是说彼得抄犹大的，第四个解释就是犹大抄自彼得。我们接受是彼得先写成的书信，犹大因为看了彼得的书信以后就产生一个写作的意念，但是犹大也有自己写作的独立资料，而且在犹大书里面他主要是解释这些假师父他们的情形和如何的应付他们，并且假师父的出现在犹大书已经是过去式，不如在彼得后书里面讲的假师父是一则预言他们要出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分段，这本书一共只有25节，我们分成2大段，第1节到16节就是辨识假师父的危害，第2段是17节到25节认识真信徒的教训。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辨识假师父的危害，这里犹大就讲出他们现今的危险，还有历史的见解，现今他们所做的应当受责难，并且对他们的描绘和结局都有解释。至于认识真信徒的教训，第2段里面犹大要真信徒纪念主的话，造就自己，保守在主的爱里面，怜悯别人，还有求神保守的祷告。知道了这本书的分段，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犹大书被称作 一盏末世的明灯。这本书的篇幅很短，只有一章，一共25节，但是内容非常的丰富。首先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作者的介绍和引言，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作者从三方面来介绍自己，他的名字是犹大，他的职分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雅各的兄弟。他喜欢用三个一组的字句来介绍自己，而且也描绘读者，读者呢，他们是被召的、蒙爱的以及蒙保守的人。第二节犹大对他们的问安也是在三方面，愿他们得到连续平安和慈爱，这是救恩的三姐妹。然后第三节就是犹大写这本书的目的和主题，他说他写作的目的就是向读者来解释共同的救恩，也就是要解释什么是真理，要他们为真理来竭力的据理力争，来对付要想蹭入教会的假师傅。接下来的4节到16节，犹大就用这一段的篇幅来详细的来讲出假师傅的情形。首先讲到他们现今的危险，在第4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本书犹大写作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假师傅已经渗透到教会里面进行破坏真理的工作。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第一个，他们是偷的进来的，是让人防不胜防，能够跟真信徒掺杂在一起。第二，他们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这里不是说他们预定要来受刑，而是说因为他们的所做的使他们的结局是铁定不改的，要受刑罚的。第三，他们是不虔不诚的，就是指他们反叛神的态度。第四，他们改变神的恩典，放纵情欲，他们误用自由。第五，他们否认主耶稣基督，特别是主能在他们身上掌管的权能。这五大点就是描述了他们现今的危险。那犹大就在第5节到第7节就指出，他们这样做是要得到很危险的审判，所以他用历史上三个审判的事件来解释。首先他解释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到了旷野，因为不信神，所以他们不能够进到迦南地，而且都受到了毁灭。第二，他讲到坠落的天使，这些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神也不宽容他们，让他们受到刑罚。第三，提到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受的审判。犹大呢，他引用旧约的这三件的历史来做证明，他的目的就是说，凡是反叛神、凡是不敬虔、凡是自我主义的这些人，都要受到神的刑罚。用这些事历史的见解来警告那些假师傅来悔改，不要这样做。在8节到11节，犹大继续的谈到这些假师傅应当受的责难，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毁谤在尊位的。犹大就描写这些人，他们是做梦的人，这个做梦乃是一种隐喻学的用法，就是指着他们情欲的放纵。第二，他们是污秽身体的人，不但污秽自己身体，也去污秽别人的身体。第三，轻慢主治，就是反对一切的受管理的，尤其反对受神的管理。第四，他们毁谤在尊位的，这些毁谤的话，犹大说连天使长都不敢做，可见人是要服权柄的。 但是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事，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些事上定败坏了自己。这些假师傅，他们胆大妄为，说一些毁谤的话，毁谤他们不知道，就好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当然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接着犹大就用旧约里面三个很有名的历史人物，他们是这样的毁谤，他们是这样的反叛，来描写这些人所做的错误是跟他们一样。首先他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该隐的道路，假师傅就像该隐一样，该隐有什么错误了？首先他是用错误的方法和不纯正的心态来敬拜神。第二，他嫉妒别人的成就。第三，他杀害了他所嫉妒的人。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巴兰的错谬，假师傅又像巴兰一样，巴兰也有三方面的错谬。首先他用一个虚伪的心侍奉神，第二为利而侍奉，第三诱惑以色列百姓陷到更大的罪里面，记载在民数记22章和31章。可拉的背叛，假师傅又像可拉一样，可拉有什么样的错谬呢？也是有三方面。首先他们不服神所选立首领的权柄，第二他们当众反对神所立的权柄，第三他们记恨别人比他们有更大的权柄，记载在民数记16章上面。这些假师傅，他们就在这三大历史的错谬旧路上面走直奔，而且灭亡了。讲完了这个以后，犹大就在12到13节就用很生动的手法描绘这些假师傅他们在教会里面的情形是怎么样。12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起，是海里的狂浪，拥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是游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犹大在这里用了六方面来描绘这些假师傅，他们是爱宴中的礁石，装作很属灵的面目，但是却暗中害人。第二，他们只知喂养自己的牧人，是自私自利。第三，他们是无语的云彩，有名无实，虚有其表。第四，是没有果子的树，随风飘荡，死根枯木，答应了人家却是不能够达到。第五，是海中的狂浪，拥出自己的可耻。最后是流荡的心，脱离了规则和轨道，最终的结果就是墨黑的幽暗，墨黑的审判。至于他们将来要受到什么样的审判呢？在14节到16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他们现在的行为是阴险，他们将来是要受到审判。什么时候受审判？就是主再来的时候。而这些人就是那些不敬虔的人，而且呢，他们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他们不但不敬虔，而且常常的私下议论人，暗中的来谋算别人，是反叛神的，常常发怨言，不满足自己的本位，随从自己的欲望，他们满足自己的情欲，做生命最重要的事，并且说夸大的话，就是为占人便宜讨人欢喜，而不是存心讨神的欢喜。讲完了 前一段就是一节到十六节，讲到对蒋师傅的辨识和认识他们的行为结局和危险以后，接下来就是犹大对真信徒的劝勉，在十七节到二十三节，犹大一点不留情面的揭破了蒋师傅的面目，并且责难他们的不对，这些是消极性的，要信徒防备。在积极方面呢，信徒要怎么样做呢？就是在下面的五点。首先纪念主的话，十七节到十九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这里面犹大就从这些人转变为你们，就是讲到对读者对信徒，首先要纪念使徒们所传的真理的道。这里讲的使徒们所传的真理的教训，尤其是讲到末世这些假先知出来的情形，要信徒们有备无患，还有防患于先。这些假师傅他再一次说他们是好讥笑的人，并且随私欲所控制而不敬虔的人，是引人结党的，破坏教会的合一，破坏弟兄姐妹的相爱。他们是属血气的，不是属灵的，并且没有圣灵，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属神。讲完了要纪念主的话，在二十节接下来犹大就要信徒们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防备假先知，怎么样能够长进呢？就要在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常常读神的话，让神的话做我们生命的亮光，做我们行为的准则，并且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在圣灵里面祷告，就是透过圣灵的引导，借着圣灵的洁净，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常常在神的爱里面来保守自己，要以主的爱做我们生命的动力。正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所说的第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在主的爱里面激励我们，并且仰望那个永生，在主的怜悯里面保守我们。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除了我们自己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保守在主的爱里面，在圣灵里祷告，而且得到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并且我们也要怜悯一些被错误的道理所诱惑的人，免得他们进入灭亡。我们求主怜悯的人，也要用主给我们的怜悯去怜悯别的人。这里特别提到有三类的人，在二十二节，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对第一类，就是存疑心的人，也就是信心不坚定的人，我们要去帮助他们，让他们从错误的教导里面拯救出来。第二类，对那些不信的人，或者是仅仅得救的，也要去抢救他们。第三类，对那些很固执刚愎的人，更需要怜悯他们，要存一个惧怕的心向他们施怜悯，免得自己也被他们拖累下去，而且要厌恶他们那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最后在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那人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一段的祷告是非常的有力量，让我们看见神能够保守我们，让真信徒不至于失脚，不至于跌进假师父错谬的道理和行为中，而且有一天我们可以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神面前。愿荣耀神的本性，威严神的伟大，能力神的管理，权柄神的全能，因基督耶稣归于神。犹大书是一封非常有挑战性的书卷，向历世历代的信徒发出一个为真理竭力争辩的一个挑战。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时代是何等的险恶，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是假师父，他们是披着羊的狼，不传真理，他们混入教会，让教会弟兄姐妹受到败坏，是何等的可怕。我们一定要来借着我们的言语，借着我们的文字，借着我们的生命，来为主征战，向他们发出挑战。至于要怎么样来为主征战呢？也就是借着犹大书，我们看见你我一定要在四方面扎根。首先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要懂得真理。一个不在真道上扎根的信徒，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抵挡这些假师父。第二，要在圣灵里祷告，支取圣灵的能力，求主给我们作战的力量。第三，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面，不忘记主的恩典，纪念主的心，去爱神爱人。第四，仰望主耶稣基督，以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人生的目标，做我们永恒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你我成为一个神使用的工人，为真道竭力来争辩。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四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